美国国会参议院推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重新确认香港自治情况。
白宫网站出现要求撤销支持引渡法案的中国大陆及香港官员美国签证的请愿，两天内已经有近20万人签署复议。
美国国会两位参议员正在推动两党联合议案，要求对在美国上市的中资企业加强监管。
6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香港逃犯条例修法所引发的争议和冲突持续受到美国国会的关注。参议院星期四推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要求国务院对香港自治地位进行评估确认。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李逸华带我们介绍。逸华。
好的，卡拉。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破沉默，针对香港的大规模游行和抗议发表评论之后呢，目前国会方面又有最新的动作。那么在今天上午呢，星期四上午的时候呢，参议院方面是重新推出了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项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来确认评估这个香港的自治情况，从而决定香港是否继续维持目前所享有的特殊待遇，并且呢也惩罚这个对于这个侵权的这个官员来进行制裁。那么在星期四上午的这个佩洛西，这个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这个例行记者会上，他也再次的谈到他支持美国国会所推动的这项法案。那么他也谈到说，目前香港政府所推动的这部这个引渡法是一部相当危险的可怕的立法。我们来听听稍早的这个记者会上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他怎么说。
As many of you know,
正如你们中的很多人所知道的，至少你们中的一些人知道，中国问题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从天安门广场事件开始的，之前就是，但是就国会公共政策问题而言，6月4日我们纪念了天安门广场屠杀30周年。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逮捕数百万的维吾尔人，把他们送入教育营，他们在削弱香港的民主，试图消灭西藏的文化、语言和宗教，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但是此刻在我们聚集在此之际，大家知道过去几天来香港有几十万甚至100万人聚集街头抗议中国政府希望香港政府通过的引渡法，这是一个危险的可怕的立法。
是的，这个在这个参议院方面所推出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的这个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呢，在稍早的时候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他也强调说，如果香港方面还是强行通过了这项引渡法的话，那么他认为美国国务院方面会再重新发布新的旅游劝告。我们继续来听听卢比奥参议员的说法。
我预期如果引渡法修法通过，国务院会对美国公民发出新的旅行警告，告诉他们可能会遇到的威胁。我们已经看到北京可能会采取的行动，例如为了惩罚加拿大，他们以没有根据的指控控诉加拿大商人作为筹码。所以我预计如果修法通过，国务院会更新对香港风险的警告。
我们知道香港主权在1997年移交中国之后呢，在美国方面是在1992年的时候通过了一部美国香港政策法。那么根据这部法律呢，是承认香港独立关税区的这个地位，那么在这个并且将这个香港和中国大陆的这个中国大陆整个区域呢是这个区别来对待的。那么这个卢比奥参议员也告诉我们，如果这项法香港持续的推动并且通过了引渡法的话，那么他也认为美国应该要重新评估美国对香港的政策。继续来听听卢比奥议员的说法。
是的，我们应该重新评估香港政策，因为如果香港日益受到北京政府控制，基本上这意味着香港的特殊地位将受到威胁。更重要的是，香港也很难再说他们享有任何自治权。北京可以渗透进去，让他们把法规修改到基本上将绑架行为合法化。
是的，香港人 人权民主法案在参议院呢，在星期四上午由这个卢比奥参议员、卡林主党籍的这个卡林参议员以及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个主席李氏参议员和首席民主党议员梅嫩德斯参议员是共同提出的。那么在众议院方面呢，目前还没有正式提出，不过呢，目前仍然持续由这个众议院的这个方面，由民主党籍的麦哥文众议员以及共和党的史密斯议员正在努力推动。那么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稍早的这个记者会上，他也强调说他是支持众议院方面也提出并且通过这项法律，他也同时呼吁特朗普总统能够在公开的场合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来公开的谈论人权和民主自由的问题。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一华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白宫网站出现了要求撤销支持引渡法案的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官员美国签证的请愿，两天内已经收到了20多万份附属的签署的复议。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来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白宫的请愿网站上6月11日出现了一封请愿书，敦促美国国会撤销那些支持港府提出的引渡法案的中国大陆及香港官员的美国公民身份或者签证。那么截至周四下午截稿的时候，这封请愿书已经获得了超过20万份的签署复议。这封请愿书中说，如果香港通过了所谓的引渡法案，香港民众和6万名侨居在香港的美国民众将会面临在中国接受刑事司法程序的风险。请愿书中还指称，人们长期以来对中国能否真正落实法治和人权感到担忧。请愿书中写道，根据美国移民与国籍法，对严重违反人权负有责任的外国政府官员和他们的直系亲属不得获准进入美国。白宫请愿网站上注明，对于30天内收到超过10万份签署复议的这样的请愿，那么白宫会在60天内给出官方的回应。这一请愿目前已经达到了白宫的要求。此外，反对香港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的抗议活动在周三进一步的升级。香港警方周三向抗议民众发射了催泪瓦斯、橡皮子弹和布袋弹的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欧盟对此事发声，呼吁尊重香港人民集会以及自由表达的权利，并且表示与港人一样对逃犯条例修订感到担忧。欧盟还称，逃犯条例修订对香港民众、欧盟以及外国公民还有国际社会对香港经商环境的信心等多方面都会产生潜在的重大的影响。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周三发表声明，批评香港警方不应对抗议者过度使用武力。人权观察中国项目主任苏菲理查森在声明中说，香港当局不应使用不合法的武力镇压和平抗议者，当局应当认识到香港有着允许民众通过和平抗议的方式表达看法的法律义务。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周四在一份声明中称，原本进行的和平集会已经变成了一场公然的有组织的暴动。香港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在周三下午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称，严重的冲突迫使警方动用了胡椒喷雾、布袋弹、橡胶子弹和催泪瓦斯。美联社的报道称，有警官也在这场事件中受伤，他们被抗议者投掷的石块、水瓶和金属路障等物品击伤。香港警方发言人为动用催泪弹和其他非致命武器进行辩护称，如果警官们不是在面临可能导致重伤或死亡的威胁时，是不会不得已采取上述措施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已经至少有72人因为在抗议活动中受伤被送往医院治疗，其中2人伤情严重。卢伟聪称，此次的示威活动是一场暴乱。美联社的分析认为，这意味着如果有人被捕的话，可能会面临长期的监禁，也增加了外界对于港府使用扰乱公共治安法对抗议者进行威吓的这样一个担忧。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乔战，这是记者乔战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会两位参议员正在推动两党联合议案，要求对在美国上市的中资企业加强监管。他们还致函美国贸易代表，要求在对华贸易谈判中纳入议案的相关内容。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进一步介绍。莫宇。
是卡拉。那么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范霍伦星期四的时候在接受美国财经媒体 CNBC 采访时说呢，他说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应当和所有在美上市企业一样遵循同样的透明和审计标准，那他认为这对保护美国交易所和投资者非常重要。那么范霍伦参议员和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肯尼迪是共同发起并且正在推动外国公司问责法案。那这项由两党支持的法案是要求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按照美国的规定披露审计报告，对于连续三年没有合规的中国公司呢，将要禁止他们进入美国的资本市场。这两位议员星期三的时候还致函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要求将这个加强对美上市中国企业监管列为谈判的范畴，确保中资企业遵循美国的审计要求。范霍伦说呢，中国是唯一没有遵循美国相关规定的国家，美国的投资者面临潜在的欺诈风险。去年十二月的时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上市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发布联合警示说，美国的监管机构对在中国和香港运营的在美上市公司实施监管时遇到困难。那他们指出，上市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是定期会对在美上市的本国和外国公司进行审计，但是北京一直系统性的设置障碍，比如说中国的法律要求财务报表保留在中国，而中共产党一直以国家安全和国家秘密为由限制美国的监管机构获取那些信息。其实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包括卢比奥在内的多位这个共和民主两党的参议员也是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法案。那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说呢，不应再容许北京保护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让他们可以不遵守美国在金融透明和审计方面的法规。那他表示这个他提出那个法案呢，是清晰表明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如果无视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的经济金融规则和责任的话，是要付出代价的。根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这个统计数据显示呢，截至今年二月，中国有156家公司在美国三大证券交易所上市，其中包括11家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的在美国这些资本市场的这个总市值呢，是达到了1.2万亿美元。范霍伦参议员星期四的时候说呢，对于他提交给这个莱特希泽这封信，他还没有收到回复，但是他表示呢，会在特朗普总统前往日本参加 G20 峰会前，让相关的议题在国会更进一步。那他说，法案如果进行表决的话，应当是会多数甚至无异议通过。那么在星期四的时候，在美中贸易这个议题方面，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达林·胡拉德也是发表了一些看法。那他认为美国和中国的这个贸易战不会是长期的。那我们知道伊利诺伊州也是美国重要的一个农业州。那来自这个州的这个众议员说呢，他在这个接受彭博采访的时候说呢，长期的贸易战对农民和制造业不利。他说，农民不满中国过去25年来占美国便宜的这么一个事实，那现在还是站在总统一边的。但是他这表示呢，这个农民们他们现在也在慢慢变得没有耐心。那他认为，如果要是他们会在国会就要确保和中国解决这场贸易纠纷。卡拉。
好的，感谢墨雨给我们带来的报道。中国打造数字丝绸之路，特别是推广中国的 5G 标准的努力，正引发美国的关注。星期三，美国国会设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 USCC 的主席白嘉玲在国会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采纳中国的技术标准将使这些国家对中国形成长期依赖。他说，中国能够让参与国接受中国的技术标准，例如在高铁、电信和能源等领域。如果这些努力取得成功，他们将长期依赖中国的知识产权和技术。截止到2019年4月，中国公司在34个国家参与了52个 5G 项目。 USCC 主席白嘉玲说，数字丝绸之路项目为中国政府提供了更多据点，在建设数字基础设施的同时，输出其威权价值观、信息控制和监控。
两艘邮轮星期四在伊朗沿岸的安曼湾遭到攻击并且受损。挪威海事局表示，挪威的 Front Altair 号邮轮发生了三次爆炸。在此之前，总部设在德国汉堡的贝氏船舶管理公司的邮轮遭到一次嫌疑攻击。总部设在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说，他们在大约一个小时之内分别接到了两艘邮轮的呼救信号，并且提供了救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说，伊朗海军从两艘邮轮上救出了44名船员，两艘邮轮已经起火燃烧。目前还没有人解释两艘邮轮是遭到了什么武器攻击造成的起火。那么安曼湾靠近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原油运输的战略通道。在邮轮遭到攻击之后，全球原油价格上涨了4%，达到了每桶$62。
2020年总统大选日益临近，寻求民主党候选人提名的竞选活动正在爱奥华州如火如荼地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作为扩大与波兰军事合作协议的一部分，他将向波兰增派美国军队。有海外中文媒体报道说，美中贸易战下，美国华人的处境越发艰难。美国之音邀请嘉宾为您深入解读。
每周六播出2小时，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美国国会参议院推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重新确认香港自治情况。美国国会两位参议员正在推动两党联合议案，要求对在美国上市的中资企业加强监管。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警告说，中国正在通过一带一路项目推广其 5G 技术标准和威权价值观。
位于美国中西部的爱奥华州是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中心，寻求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来到了这个州的99个县。候选人们试图在今年夏天全国电视辩论之前营造声势，并且获得支持。
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采访了一些选民，这些选民表达了他们的期待与担忧。他们将在2020年初的爱奥华州党团会议上选出一名候选人。
从舞厅到啤酒厅， 寻求民主党候选人提名的竞选活动正在爱奥华州如火如荼地进行。据最新统计，民主党阵营共有24位参选人，他们的焦点集中在一个话题上，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人，
击败特朗普，
特朗普，
特朗普，
唐纳德特朗普，
唐纳德特朗普。
但在2020年11月的大选中，候选人想要挑战特朗普总统，首先需要赢得迈克尔·瑞安等爱奥华州民主党人的支持。爱奥华州2020年初将首先举行民主党初选，选出他们喜欢的人来挑战特朗普。
我已经准备好让一个年轻的新人来接手。
这就是为什么瑞安支持37岁的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市长皮特·布迪吉格，他是首位公开同性恋身份的总统候选人。
因为他年轻，口齿伶俐，让人很有新鲜感。
我认为女性需要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更多的发言权。
前爱奥华州参议员贝弗利·汉农。
我1984年入选爱奥华州参议院的民主党党团会议，党团会议当中有29名男性，而我是唯一女性。
他说，在这个选举周期，竞选民主党候选人提名的女性人数创历史新高，这使他深受鼓舞。但他支持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桑德斯被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者。
我认为这里没有全民医保是一个丑闻，这也是我们喜欢伯尼·桑德斯的原因。
对于西达拉皮兹市的选民特雷莎·凯尔来说，2020年的大选，他只关心一个问题：
$15的最低工资标准。
他认为，目前在早期民调中领先的前副总统拜登是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人选。
他在为我们的最低工资和我们的住房问题而战。
尽管爱奥华州民主党选民目前在谁能获得提名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大多数人表示，最终他们会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并团结起来反对特朗普总统。
我认为唐纳德·特朗普是这个国家的灾难。
我真的希望我们能有一个更受人尊敬的总统，这位总统能够更加尊重自己的职位，为人民服务，不再谩骂攻击别人。
民主党入驻白宫之路将于2020年2月3日途经爱奥华州，届时选民们将在全州的投票点选出他们的候选人。无论谁当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或他都将在2020年11月的大选中在爱奥华州面临一场艰苦的选战。这个摇摆州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帮助特朗普总统和共和党人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法拉报美国之音爱奥华州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作为扩大与波兰军事合作协议的一部分，他将向波兰增派美国军队。星期三，特朗普在白宫与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共同宣布了这个协议。这个协议还包括向波兰出售更多的美国军事装备。来看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美国军方最先进的 F-35 联合攻击战斗机前所未有的飞越白宫上空，这是为了庆祝波兰总统杜达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约向波兰出售这种飞机。
上个月我很高兴宣布波兰有意购买32架你所看到的美国制造的 F-35 战斗机。
特朗普说，除了出售 F-35 战机，他还将向美国在波兰的基地派遣1000名军人，大约有4000名美国军事人员已经驻扎在波兰。去年波兰还购买了一些美国的高机动性火炮火箭系统。杜达在一场右翼民族主义和反移民竞选中获胜，他一直在推动在波兰建立美国军事基地，甚至承诺将其命名为特朗普堡。他希望增加美国在波兰的军事存在，以遏制俄罗斯的潜在侵略。
będzie oczywiście decyzja Stanów Zjednoczonych。
当然，这始终取决于美国的决定。
他希望看到25万军队，我们会保持在略低于这个数。
民主党议员要求特朗普就民主和人权问题向杜达施压。人权组织表示，波兰的人权记录正在恶化，但特朗普表示他并不担心波兰在人权方面会倒退。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华盛顿报道。
来自十八个国家的海军部队在波罗的海进行一场大型军事演习，演习将持续到6月21日。这是第47次波罗的海行动，引领这次演习的是刚刚重建的美国海军第二舰队。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是波罗的海行动，北欧最大的军事演习之一。参加演习的有50艘船、2艘潜艇、36架飞机和8000多名士兵。但今年演习的指挥官并非常驻欧洲，而是驻扎在半个地球之外的维吉尼亚州诺福克。美国第二舰队司令、海军中将路易斯对美国之音说，小型舰队的灵活性是他的最大优势之一。
我可以和我的一小部分工作人员一起登上这艘船，或者登上一艘航空母舰，或者在一个简陋的地方。
第二舰队守卫着北大西洋和北极。2011年，在一系列缩减军事预算之后，该舰队被撤销。当时这些水域不需要太多的保护，但时代变了。美国高级军事领导人说，俄罗斯以冷战结束以来从未见过的程度在该地区徘徊。中国也在该地区开展行动。
当我们在计划这些演习的时候，我们出去，我们用我们的舰船和飞机行动，我们想着中国和俄罗斯，想着如何取得高端战争的胜利。
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感到担忧的国家。北约在北大西洋建立了一个新的指挥部，以对抗正在复苏的俄罗斯。海军中将路易斯也负责领导这个指挥部。负责北约未来军事战略发展的北约盟军转型司令部最高长官对美国之音说，在全球局势日益不稳定的情况下，新的行动司令部将加强北美欧洲的联系。
因此，这是一个具体的方式，证明盟军正在适应今天。我们需要从实地获取经验，以调整自己的作战能力。
现在，第二舰队已经成立并投入使用。他在北约的对应部门预计将在2021年达到全俄作战的能力。美国之音发布维吉尼亚报道。
比尔姆36劳改营是建立于1940年代的前苏联斯大林统治时期，位于乌拉尔山麓。这是俄罗斯现在唯一保存下来的劳改营。这座劳改营现在是一家博物馆，纪念受苏联政治压迫而死亡的数百万人。俄罗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斯大林，俄罗斯政府又试图恢复前苏联的历史地位。这座博物馆因此成为争取俄罗斯普通民众的新的意识形态的战场。那么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比尔姆36劳改营是前苏联古拉格庞大劳改营系统的最后遗迹。这个系统几十年来让苏联民众感到巨大的恐惧。劳改营恶劣的生活条件导致数百万人死亡，包括政治和宗教异议人士在内。
我和我的同事依然也搞不清楚。你想想吧，中央政府给了你一份必须处决人员的名单，地方政党负责人向莫斯科发回电报说人数太少了，请增加处决人数。
这些劳改营设在偏远的西伯利亚和原北地区。比尔姆36劳改营距离莫斯科以东1000英里，以附近一座历史名城的名字命名。比尔姆36劳改营1987年关闭之前是前苏联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戒备森严。
此类劳改营是苏联时期建立的，当时首批人权活动人士开始引发外界对苏联政治犯问题的关注。
1990年代初期，什梅罗夫和夫人库尔西娜用自己的存款和公共捐助重新建立了这座博物馆。活动人士把这里叫做政治压迫历史博物馆，并在这与前囚犯讨论他们的苦难过去。
这座博物馆同时也是文化信息和教育中心。
比尔姆36劳改营博物馆在俄罗斯是个敏感话题。俄罗斯为了控制这个国家，经常美化国家的领导人。
当局希望俄罗斯人能够喜爱伊凡四世、彼得大帝和斯大林等历史人物。
什梅罗夫和库尔西娜说，随着博物馆越来越受欢迎，俄罗斯政府强迫他们辞去领导职务。
他们不喜欢我们不受审查，而且这里归社区活动人士负责。
现在比尔姆三六劳改营博物馆由国家指派的经理负责管理。他们说，博物馆的最初使命不变。
我们的使命就是再现真实，我们对游客就是讲当年的事实。我们不希望这里继续是个谜。
但活动人士和独立观察员说，这不符合事实。
他们设置了展览，但只字不提压迫或政治犯。导游介绍情况时，只讲监狱官员的勤劳尽责，这引发了一些公共愤怒，只好放弃了这样的解说。
俄罗斯独立民调机构拉瓦达中心去年四月的民调显示，51%的俄罗斯民众对苏联独裁者斯大林有好感，创下了纪录。什梅罗夫说，俄罗斯当局应该为此负责。
我们都知道，公共意识基本依赖媒体，在缺乏媒体多样性的国家尤其如此。
观察人士说，比尔姆三六劳改营博物馆的游客可以了解到斯大林时期的肃反运动，但依然存在禁区。
他们不提这是国家对自己公民进行的集体处决，他们的解说让人感觉好像这里曾经发生了自然灾害和一场瘟疫。
拉托波夫说，对悲惨过去的忽视和遗忘就表示历史的悲剧还会发生。美国之音记者迪克汉纳卡发自俄罗斯比尔姆的报道。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名男子供认他谋杀了一对穆斯林新婚夫妇及新娘的妹妹，他被判处无期徒刑。
本周三，克雷格·希克斯因在室内开枪杀人而获罪，被判处三项无期徒刑。2015年2月，希克斯闯入一所公寓，杀害了北卡罗来纳大学牙医专业学生迪亚赫·巴拉卡特，他的新婚妻子尤索·阿布萨尔哈以及妻妹拉赞·阿布萨尔哈。
你听说了他们有多好，但你从未表现出丝毫遗憾、悔恨、同情、尊重，甚至连道歉都没有。
希克斯说，他被激怒了，因为他确信这三个人占用了公寓里太多的停车位。检控人员说，这三个人并没有把车停在希克斯的停车位上。希克斯把他们作为目标是因为他们是穆斯林。受害者家属希望对希克斯提出联邦仇恨犯罪指控，不过调查人员认为证据不足。美国之音迈克尔·布朗华盛顿报道。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中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至今尚未偃旗息鼓。美中贸易战开打以来，美国华人社会的态度和近况引发关注。特朗普政府出台了一些对中国公司和中国留学生的限制措施，并且禁止美国政府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参与中国等外国政府资助的人才招募计划。有海外中文媒体报道说，美中贸易战下美国华人的处境愈发艰险。那么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美国华府美华协会的会长蔡德良先生来分析。欢迎蔡德良先生。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啊，在这个美国的华人社区里头其实是有不少的支持者，从他一开始竞选包括他当选以后，
是
华人选民啊还是有很多支持特朗普总统。那么美中贸易战爆发以后啊，那么美国的华人对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个态度，这些支持者们是不是态度有所变化？
当然了，当然了，因为一开始的话，很多人觉得说这个人很新鲜啊，这个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下，这个选举啊，这个人制造很多话题，很多噱头。那么，但是后来发现呢，他这个中美贸易战以后呢，那针对华人的不只是一个贸易上的问题，也牵涉到科技战，也牵涉到这个抑制中国的崛起这个问题。所以呢，现在大家。我碰到了一些华人的话呢，有两种情形，一种是，觉得说在这个，特朗普政府底下还是有很多机会的，所以他们也就， 比较不敢批评，但是就是说比较静默了，因为这毕竟在华人社区是不受欢迎的，所以呢，他们就比较不讲话，或者是比较没有办法为这个特朗普这个做宣传或者做这个推广这样。那么第二种情形就是比较新移民，有跟身份有关系的，或者是跟居留可以在美国居留情况有关系的人呢，就觉得非常这个丧气，因为这的确影响到他们在美国待下来，还有在美国利用跟中国有关系的情况下获得某些这个好处，这样子这个已经变成不可能了，而且事实上也变成一个这个不好的因素了，这样子。
嗯，
所以他们这个大家比较不能支持这个特朗普了。
我们注意到最近啊，美国政府比如说能源部一些机构，就是说禁止政府研究机构的这个科学家和承包商参与中国，也包括其他一些外国资助的一些人才招募的计划。有人说就是。特别是海外一些华人的华文的媒体就是中文的媒体有报道说是在这个贸易战之下，美国华人的处境现在是日益的艰险了。您的观察？
是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因为在过去几年的过去的五年到十年吧，其实美国不管是政府也好，是私人的公司也好。或者是一些研究机构也好，其实是鼓励有中国关系的，跟中国这个一些政府这个公司或者是这个地方政府合作，能够获取一些商业的机会或者发展的机会，所以这其实是受鼓励的。但现在因为把它引入到国安问题来讲的话，就变成说你这个可能是，你有这个中国关系，可能是变成是你是一个有嫌疑的一个这个人物。所以这个在因为国安问题，所以很多资源不能给你，很多这个这个补助不能给你，或者是研究机会不能给你，这些就会对自己个人的影响就非常的大了。所以事实上来讲，这个影响很大，不只是台这个就是说不只是美国，也是对在中国的彼此两方面的影响都很大。因为本来我们认为是中美之间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就现在中美之间变一加一等于比这个还小了，或者是从某个角度来讲是零和游戏，这情况下呢，这跟以前差距太大了。我们美华协会对这个事情我们非常关心，我们也发表这个声明，反对这个美国政府，尤其像 FBI 啦，这个对于这些东西就等于是缩紧了这个言论的自由，缩紧了这个我们有中国关系。然后发展这个商业工作，或者是这个研究计划的一个机会，这样子，所以这个问题对我们的影响很大，非常大。
蔡先生，你觉得现在的这个美中贸易战对于美中两个国家的消费者，就是说百姓们造成的影响是什么？
是，我想在很多东西我们要分两层因为。两边的这个贸易关系很大嘛，这个总共的贸易额超过5000亿美金嘛，就是有很大的部分其实是工业产品或者半成品。那么这你说提到的就是消费品来讲的话，在美国我们所看到的话，因为这个消费品在美国的消费品的成绩来讲，中国出口到美国来这个消费产品。非常的多，非常量的非常大，而且品种种类非常的多，所以其实对美国一般人民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有很多东西在短期内要转移是不容易的，生产链的转移不容易的，因为生产链不只是一个人工的问题，不只是一个关税的问题，还牵涉到这个土地人才这个公共水电的供应并不是马上可以做得到，可是这个关税马上就应用上了，所以这个立即的影响是使美国的民众在买东西的地方呢会涨价，这个涨价而且因为品种繁多，这个项目繁多，而且这个金额还不小，所以我想应该在暑假的期间应该就会使这个人民感受到这方面的痛苦。 我想中国方面这方面的话，因为大部分就是美国到中出口到中国的东西，因为都很多都不是必需品，这个时候呢就很多就可以取舍了。所以我想中国民众可以有取舍，就是不需要买的东西就不会买。这个情况下其实是双方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嗯，那么目前的这个美中贸易战对于美国这边的一些中资企业，或者说是这个当地的一些美国华人的企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哦，这一部分来讲应该分两种，一种是有些公司企业啊，它不是完全做跟中国有关系的生意，或者说它的发展的东西呢，不管是研究的项目啊，或者是生产的东西，是以一般为主的，并不是以中国关系为主的。但是我所知道很多很多的企业，华裔的企业或者是中资企业，绝大部分都是以这个中国关系，跟中国有贸易关系，跟中国有一点关系，要么进口中国的产品，要么出口到中国的市场，利用自己对中国市场的熟悉度，然后这个获取这方面的这个市场，就换这方面的商机或者发展的机会，所以它对他们影响是相当大的。
那么您本人啊，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谈一谈，就是说您个人对于这个美中贸易战的这个前景，还有美中关系发展的前景，有一个什么样的评估？
目前看来，这个美中贸易战没有办法完全光以贸易战来评估，所以以目前的发展到现在的为止的话，特朗普总统他目前所做的所为，对他来讲没有不利，对他个人来讲没有不利，所以他可能会继续做下去，除非他某些这个情况下能够改变，但是目前来讲，股票市场也好，这个像国债市场也好，这个一般来讲的这些情况还没有这个变化到足以影响他的决定的时候，所以很可能需要有一段短时间的这个阵痛期啊，我想他的这个压力才会让他改变。但目前来讲我觉得还看不出来，尤其是有很多这个美国现在的总统候选的呢，都纷纷指责他的这个关税，用关税为棒子来进行其他要求其他目的，像譬如说对墨西哥这种情形来讲，这是不对的，因为国际上来讲的话，这样做的话会使很多事情变得很复杂，而没有办法解决。就算你暂时解决，事实上并没有解决应该解决的问题，只是用棒子来解决。目前短期的解决问题，在长期上来讲，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像墨西哥的移民问题、非法移民问题，事实上并没有解决根本的原因。那么回到中国来讲的话，也是这种情形，因为中美之间的差距并不是人为刻意造成的，而是一个历史的因素造成的。那么过去几任的美国总统并不是不了解这个问题，并不是不知道中国的崛起会对美国形成威胁，但是是希望以合作的方式来慢慢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或者是人权情况，使得中国可以慢慢融入。那在这个段期间呢，美国也可以跟中国合作，获取这个中国发展起来的一个红利。可是现在特朗普总统的做法或者想法是零和游戏，而不是一加一等大于二的游戏，所以呢他是全力遏制。全力遏制的情况下呢，那么他目前的想法还没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想象说他会这个在某方面做妥协。
好的，
尤其大家现在已经看出来他的情况有这个问题，所以也很难让
费良先生。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儿了，蔡先生。好，
是是是，
好，非常感谢美国华府美华协会的会长蔡德良先生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大学都鼓励学生发掘自己的潜力，培养兴趣爱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单口相声俱乐部为学生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在取得优异成绩的同时，美国各地的大学都鼓励学生发掘自己的潜力，培养兴趣爱好。加入校园俱乐部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无论是文化、社交、政治还是娱乐，这些俱乐部都为学生提供了发声的机会，让他们有机会磨练各种技能，无论是融入其中还是变得幽默搞笑。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单口相声俱乐部为学生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来看报道。
Good evening, John Hopkins.
学生们在刚开始表演单口相声时，可能会有点紧张。
First of all, I'd like to thank my parents for not showing up tonight.
Against global warming, but like the global part.
但这种经历令人精神焕发，他们的笑话给繁忙、压力很大的学生带来了很多欢声笑语。
My name is Ariella Lea Shua. That means my initials are ALS.
但是正如俱乐部成员亚瑞拉舒亚所说的，喜剧是严肃的工作。
我们反复讨论排练，不管是谁在朗读，我们都会阅读所有的材料，然后我们会一个接一个的讲笑话，看看哪个笑话比较能引人发笑。
写笑话真的很有趣，这需要很多批判性思维。你写到某一处时，会思考哪个笑话行得通，哪个笑话效果并不好。
自从去年加入以来，我开始随身携带一本笔记本，每当我脑子里有一个想法，或者当我在图书馆或某个地方听到别人说了什么，我就把它记下来。
大二学生哈利·库伯斯坦说，这个俱乐部非常适合他有趣的个性，单口相声还能帮助他学习将来作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所需要的技能。
比如以医生的身份与患者交谈，我认为擅长编写脚本，随时准备好笑话，可能有助于缓和这些交流互动，还能让你成为一名更好的公众演说家。
自从去年加入俱乐部以来，主修计算机科学的亚历克斯·戈莫斯发展出了自己的喜剧风格，
并不能总是实话实说，有时候追寻想象力很有趣。如果你只关注实际发生的事情，你就会陷入停滞。还有，也许你的第一个想法并不总是对的。
尽管有研讨会、重写和排练，但有些想法并不有趣。本杰明·蒙特阿古多说，虽然俱乐部成员是为同学表演的学生，但是并不意味着观众会放过他们。
如果舞台上的表演很差劲，就朝他们扔西红柿。如果我们把这作为整个节目的理念，会怎么样呢？于是我们就让观众朝我们扔西红柿。所以我们去年把全部的预算都花在一大盒泡沫西红柿上。
所以除了练习单口相声，俱乐部成员还能与喜剧评论家进行大量的练习。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马里兰巴尔的摩市报道。
将美国灰狼重新引入其传统活动区域，是美国最成功的保护物种的故事之一。但是美国保护其他种类的狼的故事目前还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墨西哥狼曾在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自由驰骋，它是美国濒临灭绝的两种狼之一。
墨西哥狼和美国红狼是世界上最濒危的两个狼种。墨西哥狼在野外大约有150只，大多数生活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而红狼的情况更糟，它们在野外大概只剩下30只。
这30只红狼生活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保护区园内。尽管保护人士下决心要增加狼的繁殖，并将这些狼放归野外，但它们的数量仍然很少。
1987年，红狼被放生，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将大型食肉动物放归自然，试图拯救濒临灭绝的物种。几十年来，一切都很顺利。
然而，对这一努力的反对是该复苏计划遇挫，野生红狼又一次面临着灭绝的危险。墨西哥狼的情况则很顺利。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开始巧妙地将圈养出生的幼崽安置到现成的狼群家庭中。
我们实际上把在中心出生的幼狼大概只有1到2周大，那么只有你手掌那么大。我们把它们空运到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的保护区，根据野狼的导航相图，我们可以知道野生狼妈妈的巢穴在哪里。然后我们把幼狼偷偷地带进野狼的巢穴，她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孩子，这给了它们更大的生存机会。
但是最近由于非法捕杀，墨西哥狼的情况变得不太好。
Poaching is still an issue.
偷猎对墨西哥狼来说仍然是个问题。自1998年恢复计划启动以来，我们已经看到近70%被放生的狼的死与人类有关。
负责野生动物保护的官员正在与当地居民合作，保护墨西哥狼不被杀猎。现在大约6000只灰狼生活在美国西部。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已提议取消其联邦保护动物地位，让各州来管理这些狼群。但官员们说，这些标志性的最高级捕食者对维持当地生态系统的平衡至关重要。他们将继续努力创建健康的墨西哥狼和红狼种群。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在加罗罗鸟舍里听到的鸣叫声，或许让你感觉置身在非洲丛林或者是亚马逊的雨林的某个地方，但这是一种幻觉。你是在美国的马里兰州，这座鸟舍坐落在一个佛教的寺院内，是被虐待和遗弃的珍奇的鹦鹉的庇护所。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克西姆的报道。
昆藏寺位于华盛顿以北约50公里处，然而这里并不是一处安静的所在。游客们能听到响亮的鸟鸣声，因为这座寺庙里坐落着一个背弃鹦鹉庇护所——加罗罗鸟舍。
我们在加罗罗鸟舍专门收留那些不能被收养的鸟类，那些在家养环境下被虐待已经变得很难相处、神经很敏感或者是攻击性很强的鸟。
庇护所主任克里斯托弗·佐利说，保护区有53只鹦鹉，其中包括凤头鹦鹉、金刚鹦鹉和非洲灰鹦鹉。他熟悉每只鸟的性格、个性需求和习性。在这些鹦鹉到达鸟舍之前，很多都是宠物，并且有过多个主人。
我们每周都会收到1到3个申请，要求有时是恳求把他们的鹦鹉遗弃给我们。人们买鹦鹉通常是一时冲动，当人们把鹦鹉带回家的时候，往往会发现照顾它们有多难。
然而佐利不得不拒绝其中的大部分申请，因为只有那些不能被其他家庭收养的鸟才能被接收。这里的一些鹦鹉患有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它们总是试图伤害自己，并为此不得不穿上防护背心。庇护所依靠捐款和志愿者运作。凯瑟琳的工作是为鸟儿准备食物。
我认为在这里工作是一种荣誉和特权，用爱和感情回报他们，并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生活。
有些鹦鹉已经在庇护所生活了很长时间。
哈利或许是我们这里最年长的鸟了，它是一只长着蓝色和金色羽毛的金刚鹦鹉，1969年在野外被非法偷猎。
佐利强调，收养一只鹦鹉相当于做一项严肃的承诺。这些鸟的寿命是50至60年，并且非常依恋它们的主人。它们非常聪明，需要持续不断的关注。当鹦鹉被忽视或长时间独处时，它们的状况不会很好。
我们尝试教育大家，让他们知道鹦鹉真的应该留在野外，而不应被视为宠物。
佐利说，与一只珍奇的鹦鹉建立长久的关系并非不可能，只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奉献和资源，就像任何建立在情感、尊重，而且最重要的是爱的基础上的关系。美国之音记者莫斯卡尔科夫，马里兰报道。
西维吉尼亚州的煤炭工业曾经在该州的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随着矿山关闭，矿工和许多其他受到影响的人遭遇失业。现在这群人和州中一些想要赚外快的人正在寻找一种甜蜜的谋生方式，养蜂。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塔博的报道。
詹姆斯·塞福斯看起来可不像是个养蜂人，他从军中退伍后在建筑行业工作，之后又当了16年的煤矿工人。但是矿山关闭时他也失去了工作，于是他用安全帽换了一个养蜂人的面纱。
很多时候是在地下工作的，你要在水中和黑暗的环境中工作，
有时很痛苦，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并不痛苦，因为这是一份令人愉快的工作。我正在还我们过去欠下的许多账单，这些账单是经年累月积攒下来的。此外，我可以为我的孙辈和我的家人做一些事情。
塞福斯通过阿巴拉契亚养蜂团体找到了这份工作，这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培训下岗工人以及其他想赚外快的低收入者成为养蜂人。在完成一个免费的五周的培训项目后，这些养蜂人会得到蜜蜂、蜂箱和他们开始养蜂所需要的一切必要用品。养蜂专家马克丽丽是这个组织的培训者。
在我之前的工作中，我去过很多的地方，所以在过去的30年里，我看着矿山关闭，这些地区变得死气沉沉，人们也陷入了绝望。所以如果我们能让年收入3万美元的家庭得到3000至5000美元的额外收入，那么他们的生活就会有很大的改善。
老兵麦克·戴维斯发现了养蜂的其他许多益处。
他让你每天都有一些期待，你期待着蜂巢的成长。我在精神上甚至把它们当作人一般，同等的看待这些蜜蜂。蜜蜂不仅能让人平静，就像其他人养狗一样，我对蜜蜂也有同样的感情。
他说，这里是他们理想中的地方。
西维吉尼亚州南部的这片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草料产地。我们不需要杀虫剂和杀虫药，因为我们没有商业化的农业。这里有树木，有水源，这里的条件对蜜蜂来说很好。
这一切就转化成为了美味的蜂蜜。蜜蜂从州内多种多样的植物和花卉中采蜜，最终形成了蜂蜜。特里·吉勒斯就职于阿巴拉契亚水源公司，负责监督养蜂业。
我看到这里曾经是一个繁荣的铁道社区，现在已经没落萧条了。我们赞助的这个养蜂团体给人们提供了选择，而且还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放眼未来，阿巴拉契亚养蜂团体计划扩大项目，让下一代养蜂人也加入其中，这样他们就能够通过一种环保的可持续的商品，帮助西维吉尼亚州再次繁荣起来。塔博，美国之音，西维吉尼亚州辛顿报道。
美国之音每个星期五晚上9点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一起来看本周五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香港人抗议逃犯条例连日来不断的升级，香港立法会虽然被迫推迟二读，上万的抗议人群仍然遭遇警方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的攻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说，这次的抗议是有组织的暴动，而北京方面则否认是逃犯条例的幕后推手。有分析说，这次香港史上规模最大之一的示威活动，凸显了港人对自由受到侵蚀的担忧和愤怒。那么港府港民针锋相对，将如何的左右这一次的大规模抗议？逃犯条例的成败是否成为香港存亡的分水岭？香港抗争在北京强势的政治和经济包围圈里生机何在？主权移交22年，香港的自由如何流失？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请您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